玉渊谈天，为你谈天说地。过去三年，当我们谈论疫情的同时，有一个话题始终绕不开，经济。没有人想感染病毒，但问题是疫情防控使得一些社会经济活动暂停，势必会对经济造成影响。两难之间，只能不断找寻政策最佳发力点。过去三年，中国经济不容易，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容易，有不同的困惑与担忧，也自然难免。从这三个维度出发，能看清明年的经济形势。不少人都说大环境会影响个体的发展，同样中国经济也受制于大环境。2022年全球经济怎么样？通胀处于几十年来最高水平，增长处于1970年衰退后复苏以来的最严重下滑，全球消费者信心下降幅度远超前几次全球经济衰退前的降幅。即便已经如此，但最糟糕的情况还未到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警告，很多人将在2023年感受到经济衰退。言下之意，2022年只是经济衰退的边缘，2023年有可能才是经济衰退的开始。全球更严峻的情况可能还在后面。中国出口行业已经感受到了寒气，最新的数据显示，11月我国出口同比下降 8.7%。 大家都知道，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的出口一枝独秀，对整个经济大盘起到了非常难得的支撑作用。但从最新的数据来看，出口也开始出现了比较大的隐忧。大环境不景气的影响会直接体现在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上。但实际上回过头看过去，中国一路发展过来，周围的大环境本就不都是顺风顺水。2018年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贸易战一开始和今天一样，不少人都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产生担忧，极个别人甚至说出现在向美国投降是代价最小的论调。此后美国政府鼓吹脱钩断链，在各个层面围堵中国。现在四年过去了，结果如何大家心里都清楚。就在几天前，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报告，裁定2018年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违反了世贸组织相关规定。这意味着中美贸易战，我们不仅赢于利，更赢于理。所以无论是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周期性的问题，还是有某些国家想要发起的逆全球化的趋势，我们都经历过。现在回头看，我们让很多人的唱衰不断破产。眼下大家对于困难的感受更为真切，对于复苏的疑问更多，也很正常，环境势必对我们有影响。但环境并不决定我们的去留，行动的主动权在我们手里。还记不记得2020年在中国疫情防控措施优化后，美国投行摩根大通上调了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幅度，上调原因是中国经济复苏的大门已经打开。与此同时，高盛、普华永道等机构都表示了对2023年中国经济的看好。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传递出的信号也更加强烈。这两天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给出了更加明确的判断，综合研判，明年世界经济增速可能会明显下滑，而我国经济可能会总体回升，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向上运行的轨迹。当然，过去的经验模板无法原封不动地套用到现在，特别是我们在谈论中国经济预期这样宏大的话题时，对一些现实正在发生的具体问题同样要给出答案。看中国经济 同样要关照当下。比如说，前不久的快递运力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不少人就发出疑问：快递都送不了，中国经济真的能复苏吗？但让大家没想到的是，短短几天，运力不足的问题就得到了缓解。原因很简单，快递运力不足只是人手不够，是没米下锅，运力调度也只是技术问题，而基础设施等硬件的那个锅，我们一直在提前布局，不断完善。随着运力补充，这个问题也就不再困扰大家。快递小哥的背后连接着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5G、 智慧物流等这些词，除了体现在江浙沪包邮的日常生活，也在深刻改变着中国经济的格局。问题快速解决是过去五年、十年甚至十几年间这些技术在中国不同的区域落地生根的结果。幅员辽阔的中国给这些技术提供了相当丰富和充足的应用场景，使得他们能够以全球其他地区难以企及的速度不断地运行、升级、优化。这反映的是中国发展的纵深感。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变化，国内不同省份、不同城市的放开节奏是梯次的渐进的，也就是说，供应链的韧性能够让我们高效调动积累的资源去解决一些焦点问题。只要拉开节奏和间隙，这样集中力量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将使得我们更快地走向复苏。这是中国供应链的韧性，这种韧性也在给中国产业复苏提供很强的支撑力。最近很多人都关注到了多个省份包机出海的事情。江苏有一家企业去了南非，在南非这家企业考察了当地的矿山、仓库和港口，最终做出了积极布局南非市场的决定，签署了订单。过去这些年，有很多像南非这样的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不仅改变了自身的基础设施，赢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在与中国企业的交往过程中彼此加深了解，拓展了双方的发展空间。企业在拓展着各自的半径，半径的延伸就是新的机会。通过对公开数据的挖掘，我们发现在新十条发布后，有至少23个省市出台了支持企业境外拓展市场的政策。要看到，支撑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并没有改变，一个强大的供应网络一直都在。当产业活力亟待重新激发的时候，中国经济也将迸发出强大的动力。几天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为2023年的经济发展定调。会议闭幕后，很多解读和分析纷纷出炉，讨论明年中国经济怎么干的问题。其中关注的一个焦点是扩大国内需求，因为五项重点工作任务第一项就是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同时提到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很多人看到后感到不理解，现在疫情的高峰还没到来，很多人都不愿意出门消费，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可行吗？靠刺激消费来扩大国内需求靠谱吗？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另一句话，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词，对于跟踪关注中国经济的人来说肯定不陌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在于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要素投入转化成产出的总体效率。我们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可见，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的扩大内需，并不是简单的刺激消费，而是以新的供给、新的创新作为撬动内需和提升消费的抓手。举个简单的例子，在苹果手机出现前，绝大多数手机都是有键盘的，但苹果手机用自己新的供给创造出触摸屏手机这样一个广阔的市场， 苹果手机用持续的技术创新满足甚至引导了新的消费需求，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被列为明年消费重点。这三个领域，尤其是后两个领域，因为供给端的生产能力和产品品质的提升，拓展消费空间，想必很多人已经感同身受。这两天，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在分析明年形势时也明确指出，明年要继续支持线上线下商品消费融合发展，发展智慧超市、智慧商店、智慧餐厅等新零售业态，培育互联网加社会数字、数字加生活服务新模式，发展智慧家庭、智慧康养、智慧旅游、智慧出行、智慧广电、智慧体育等新型数字消费业态，促进共享经济等消费新业态发展，支持社交电商、网络直播等新个体经济模式发展。这些无疑是中国经济提前布局数字经济、新供给、拓展新需求的好案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归根到底是一场改革，这场改革会助力中国经济复苏从过去外延式扩张真正向内涵式发展转变，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的扩大内需，解决的不仅是中国经济短期复苏的问题，更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改革考验的是智慧、勇气和行动力。眼下，随着各地新一轮防控政策调整到位，短期内可能还会有一波疫情压力，但是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加强统筹衔接，有序组织实施，顺利度过流行期，确保平稳转段和社会秩序稳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变，中国深化改革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步伐也不会停。我们国家有9亿劳动年龄人口，这9亿人每天会出门赚钱，都在为生计奔波，他们是爸爸或是妈妈，是儿子或者女儿，每个人都渴望更好的生活，每个人的愿望都微不足道，但汇集起来就是推动这个国家不断向前的不竭动力。只要14亿多中国人在努力，中国经济就有动力，谁也不会失掉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